如果未来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到底可不可以去用这样子的手段？你认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以这样子的方式书写吗？如果
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是先被提上公领域的时候，我才可能用这个方式，我可能对这部分比较没那么乐观一点。
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维。
世界尽头深夜酒馆这个节目是由两个主持人每个礼拜轮流出题，分享那些生活中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事情。那本集的主题是公审文化，可以想直接听到主题的可以跳转到时间轴。我们惯例会先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上一周的近况，现在时间是3月31号周日的下午2点18分。
没错，三月的最后一天了。我想问一下克劳高雅，刚讲话的时候在看什么？
哦，我在看什么？我没有在看什么，我在看着那个我脑海中的讲稿。
哦，因为跟观众讲一下，因为刚克劳高雅在讲话的时候，那一段开场牌，我一边在看右上角，仿佛右上角有一个巨大提词机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把它当提词机看。大家生活中不会这样吗？就像你有看过《后翼弃兵》吗？
没有。
哦，反正《后翼弃兵》就是在讲西洋棋嘛。它影集里面就有一个呈现方式，就是女主角会往右上方看，然后剧组会用特效做的很像天空有一个倒放的西洋棋，然后还在想象中把那些西洋棋就是冰推那个西洋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呈现方式，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说天空有一个计算机，因为大家算数学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那边想那边算，然后我就说大家都会往右上方，就是右上方左上方就是上方看，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上方有个计算机在那边按一样。
哦，我想说刚你说不要的东西要问一下吗？
没有，我不是还没有一个月。
好好好，那我们下一集再来问。要跟观众讲一下嘛，观众会觉得我们这一段在发疯。
立伟，我以为立伟要问我就是三月目标进行的怎么样。然后因为我这个月有一点自顾不暇，所以进行的进度就十分的有限，有限，十分的有限。
十分里面几分？
三分吧。对，然后所以刚才就说不要。
我想说这么敏感干嘛？我本来就想说要四月再问的。
你居然知道我的不要是什么？
因为看我刚才传给我的那个 rundown 里面就没有想要提三月目标，怕什么？
好，这礼拜立伟做了哪些事？
我前天3月29号才刚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回来，这不是重播。观众以为点到医院那一集。
欸，怎么一直都放同一集的音档？
这次在高雄的是同一个巡回系列，但是又有加长，曲目上又有完整，然后整个在高雄的视觉震撼我自己觉得又有更往上，加上他们在高雄或者在台湾通常都也都放得比较开，更多的台语。但最重要的呢，因为329是五月天的成军日，所以对许多舞迷来讲这就是生日。那329这一场呢就是有一个超级巨大的生日惊喜。我在听完之后现场的那个感动，我后来去 PTT 的舞版翻了一下，大家的感动都跟我一样。就是呢，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除了固定的曲序，因为它是巡回嘛，那他们会在 encore 跟点歌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比较是属于那一场的段落，然后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在329那一天呢，五月天开头的时候阿信就一直在打预防针，一直在消毒，就说这一天不会跟其他天一样，他就说这一天其实只要有音乐在那一天其实都是最好的一天，这种话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他从前面开始就一直在消毒，然后消毒到我想说是今年怎么了吗？再加上其实那一场点歌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我也听到没听过的歌。反正呢，五月天大型演唱会通常都会有超过一次的 encore， 但 encore 本来就是多送的， 那五月天就喜欢在 encore 时候来点这一场不一样的歌，但是这一场很奇怪，五月天第一个 encore 要结束的时候九点四十几分了，已经快十点了。那之前演唱会都是从六点半到十点左右，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想说啊，会不会就是第一次 encore 结束，然后就结束了。因为那个 talking 是很感人的，就是光听到那个 talking 也很值得了，因为那个 talking 就是他们五个人躺在台上看星星的时候聊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光这一段就很感人。但我就想说哎，会不会今天就差不多他们就拉到十点然后就结束这样子、
啊、只有一安这样。
对只有一安。然后那时候等到二安出来的时候，据说在摇滚圈的人们，我后来看大家的讨论，那时候就看到阿信上台一脸我准备还要给你惊喜了，然后就那个歌曲一下的时候，我想说这什么歌我没听过但我就想说翻唱吗？因为我是脑袋中是想说怎么会有这么不熟的前奏、哦对，要么是编曲整个换了一圈的其他歌，要么就是有可能是翻唱。然后我心里已经在想说这什么歌，然后因为五月天的字幕机都会下这首歌的标题和歌词给大家看，所以大概愣了五秒之后就突然看到四个字跑出来叫八月爱人，然后全场所有的舞迷就突然开始同时疯掉，我也是在漫游去的时候就疯掉。
怎么了怎么了、
啊、这首歌是什么？这首歌是1998年五月天还没出道前寄给滚石的 demo 带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后来有流传。对，这件事很讲出来很奇怪，但就是1999年五月天第一张专辑正式发行，1997年五月天成军。在1997年到1999年之中呢，五月天把很第一张跟第二张他们那时候做的歌录下来做成 demo 带寄给滚石，就是因为这卷录音带、啊、才有那个著名的玩笑，就是李宗盛打来五月天的时候，怪兽接起来听到说哎、欸，你是谁，他说我是李宗盛，他说你李宗盛我还罗大佑嘞。
我知道这个。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几卷录音带才有了后来的五月天。但那时候那一些歌有一些在第一张专辑收了，有一些在第二张或第三张就是分别收进去，但有一些歌后来就再也没有唱过，他们分别是八月爱人、虚弱跟金色大街。那金色大街在很2008年的一场演唱会跟2019年曾经被点歌和拿出来唱过，所以真的都没唱过的就剩八月爱人跟虚弱了。所以等于说这两首歌以前曾经有人想要 cue 五月天，就是点歌环节的时候想要听，但都被五月天拒绝。所以那时候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干，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有一种如果你用一些大家比较常用的词叫有生之年或者叫活久见，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之语，反正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一种、死而无憾的感觉。因为这是25年来的首唱，而且是完整的 full band，然后当下就像个，我一直注意到旁边的路人一直在看我，因为我那时候在漫游区的第一排就趴杆，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就一直转过来看我，说就他的表情给我一个这是什么歌，你在尖叫什么。
哦，我以为在大哭。
我没有哭，我没有，就是 我的哭点比较不属于这一类，但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看到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就大哭，一路哭到第二首歌唱完才平复。
啊，我也觉得我光你听你讲一讲我就要哭了。
就是很像，我觉得假设那个20周年或25周年达康突然演出训导主任的时候整段全部都复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终于可以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因为这首歌有着，就应该说这首歌就是25年前的歌，所以它的词跟曲和阿信的唱腔，你去听那时候的 demo 带都是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反正我这几天就一直在 repeat 这个八月爱人，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而且那一场整场的氛围都很好，整个试运这么大，然后那一场的氛围好到就是大家一 encore 的时候就会喊 encore 跟五月天，那个声音之大就是你会一直听到有人在开始整齐的喊，然后最后直到十点的时候，那时候二安已经结束，就八月爱人跟玫瑰少年唱完之后早上9:50吧，就是表定其实他们可以结束，结果他们就又围在一起又再下了第三次 encore， 等于说那一场最后的最后直到好像大超时，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超时了，10:11的时候最后用那个五月天最有代表性的歌拱廊收尾。然后在 talking 的时候，他阿信真的讲出说好像有点不想结束耶，怎么办。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当下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氛围，就是觉得还好我请假请对了，真的是 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去年的生日场的经验蛮差的，就是大家都有在批评，但就是今年整个扭转回来，可以登上我心中看五月天演唱会的前三名这样子。
哇，
分享给大家，每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所以才会不要一直在听到说什么啊，为什么演唱会要去两次，为什么演唱会要再去一次，因为就是真的没有去到那一场你就会痛不欲生。
哇
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有不少朋友都有来这一场，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散场的时候就一直跟他们分享，然后他们也都是回语同样的激动跟兴奋啊。有一个人朋友他就说，因为他是会跟他妈妈一起来看的，他妈妈也是舞迷，就他妈妈看的是明天的那一场，就是3月30号的那一场，所以当他一看到这个歌单公布的时候，他妈妈饿玩到一个不行。他就觉得哇，真的是我觉得人生你知道少一个遗憾啊。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一个粉丝可能可以获得的最大喜悦之一了。那克劳高雅呢？
好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分享一下本周
你要change一下顺序。
没关系，就是昨天我去看蔡冠双头的专场天空岛。那蔡冠双头是台湾也是在做日式漫才的团体，他们其实蛮年轻的，他们甚至比我跟立伟还要年轻，他们应该、
啊、真的假的？
哦，对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
比我应该比我小两三岁，所以应该又再比你小一两届这样。他们是从高中开始做漫才，然后做到现在，就是他们也做很久了。而且你看很多喜剧团体在提到他们的时候，都会说他们其实是两个真的很认真在做的，就是漫才圈有另外一组团队是漫才少爷，那他们是两个日本人，然后也是日本的喜剧集团，有点像是派来台湾做喜剧的一个团体，漫才少爷。
派来台湾。
然后漫才少爷就有在就是一些访谈里面说过，他们就说蔡冠双头真的超级热爱漫才，就有时候你问漫才少爷一些关于日本喜剧圈的一些事情，你反而问蔡冠双头还会比较熟悉。他们说他们在后台都在看日本的喜剧节目，然后都如数家珍，就是非常认真。然后反正蔡冠双头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是很喜欢写后设的本，所谓很喜欢写后设的本是他们会很喜欢拿一个东西来玩梗，例如吐槽是罐罐，他就会跟蔡头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吗？然后蔡头说为什么，然后罐罐就说因为本是我写的啊，就他很喜欢做这种打破第四道墙然后再玩观众的认知的本，这算是他们其中一个特色，会用这个概念然后去玩出很多不一样的花样。甚至有一个在他们 YouTube 算是我自己觉得蛮经典的一个段子，叫做隐形人。那隐形人这个段子就只有罐罐上台，然后在整段里面很像是罐罐在跟一个隐形人讲段子，然后但后来才我后来看留言才知道说，其实这个段子是罐罐上台前一天临时写的，因为蔡头突然确诊，然后但他却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个突发的意外然后写成一个很好玩然后又很后设的段子，就是十分有趣，然后也十分佩服罐罐的才能。那昨天是我第一次看蔡冠双头的专场，我之前过去都是在例如 open mic 的场合看他们，或者是在例如愚人时代邀请他们来当来宾的场合看到他们，就是其他团体的演出就没有看到他们的专场。他们的专场现在也不是很好买票，就、
啊、真的、哦、
我记得他们
是要抢的程度
啊。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没有开这么多天，因为他们这次开两周，然后两周好像都开四五场这样。然后我记得好像上一次还上上一次，就之前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另外喜剧人宜晨
前女友，
就是蔡头的前女友。然后他们之前还在交往的时候，宜晨就有发过一篇动态，就是在拍蔡头，然后就说这个人很担心自己的喜剧专场卖票卖不完，结果没想到48小时就卖完了，就是超级抢的。所以那一场也是我记得那一次其实我就已经想要买，但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我没有特别记，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抢，所以后来就没有抢到。所以这次 看到他们又有新专场以后就有特别记一下时，然后昨天去看天空岛的演出，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看，因为过去在看他们的 YouTube 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段子打不到，或是有些段子虽然玩后设但是玩的有点生硬，但是昨天的感觉是从开场到第一个段子都超级炸，而且他们的 tempo 也都超级好，然后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也刚好做得很好，就例如他们开场是在讲说他们在路上被观众巧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关关很常不被认出来，或者是大家都只想跟菜头拍照，或者大家很开心的跟菜头打招呼，然后关关就有点 murmur 说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就说啊，大家不需要我，我下台了走咯。然后在因为我大概坐右边，然后大概前三排的位置，我的边边大概右三个位置，然后刚好那个位置就没有人，然后关关就一边下台说就大家不喜欢我那我走咯，然后就刚好旁边有一个位置他就在那边坐下，然后大家就大尖叫，觉得对对对，就几乎就坐在我旁边，所以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拍，然后他就几乎坐在我隔壁隔壁的隔壁这样，然后就是十分有他们的接观众的互动也都接得很快这样。其实我过去看喜剧的专场，我自己觉得达康还是一个没有办法撼动的顶标，
达康耕耘的时间又更久了，
对对对，可是我就觉得哇，蔡冠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且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给的很满，因为你看过达康的专场，他们其实就大概有一个互动桥段，然后一个晚安歌，然后可能两三个漫才的段子，但昨天算一下蔡冠的段子可能有到四五个，那有一些段子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然后有些段子你会知道他其实在玩一个实验，可是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段子，然后也想要呈现很丰富的东西给大家，就是整场我的体验就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团体，会有那种共同感，因为我之前在愚人时代的场子他们邀请蔡冠双头来，然后那个场子的观众就会让我有点困惑，就是感觉大家谈愚人时代诶也没有那么了解愚人时代，然后来了蔡冠当嘉宾的这个观众啊，但大家也没有很了解蔡冠，因为那时候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然后就觉得前面的人在干嘛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些段子为什么大家完全接不到梗，例如陈慧敏这三个字，我觉得陈慧敏这三个字应该要喜欢蔡冠的人都知道，因为陈慧敏是蔡冠很喜欢拿来当梗，然后是菜头妈妈的真名，然后就很喜欢说陈慧敏我妈、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吐槽的段子，然后在这个场合就不会，大家完全都知道陈慧敏是谁，然后大家光比出五这个字就知道接下来要接五颗地瓜这样子的梗，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是非常舒爽的一次专场的体验，也会让我觉得我之后也会有时间允许的话就还是会很想要去看，而且我昨天有被互动到，就算只是非我本意的被互动到，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场合在某个段子的时候有一个人手机响，然后我听起来是我后面的人手机响，不是谁的后方的某个位置手机响，然后但他们那时候没有要忽略，他们就说谁，就他们就有点，然后那个段子呢菜头有点在扮演一只狗狗，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假装自己是搜毒犬，然后就在那边就是一边闻然后一边走下台，然后因为我刚好就坐在走道的旁边，然后大概第二三排的位置，所以在台上的时候我就看到菜头看我，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说不是我、啊、因为我往后看，然后但菜头这样往下来就是，然后他就走到我面前然后指我说是不是你，然后我就说不是啊，然后乖乖就吐槽说你吓到他了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很可爱，虽然非我本意，就还是会觉得冤枉啊，不是我手机虽然是挂在身上但他没有响，然后大家就觉得有被互动到，然后有跟两个人对到眼的那个感觉就十分有趣，但就算把这件事撇出，我还是会觉得这是很好看的节目，就是没有因为我自己有被互动到所以加成，这样就是跟大家消毒一下
你去参加专场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在三二九那一天参加的那个感觉。
没有，我觉得比不上，比不上，不要比不上，那个太感动了，比
不
上。
你会觉得那一天来的人，但很大一部分都很了解这，因为五月天就是一个太有名的团体， 但因为329这个日子的意义，再加上他搬在星期五，所以他有点像是做了几个门槛去筛选这一天想来的人。那一天大家的互动或者是往年329的场次，你也会觉得大家比较接得到一些接唱啊，或者在 Uncle 的时候都会比较大声，那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氛围，就会觉得哇，大家是真的很喜欢台上演出的这个表演者，才一起在这个此刻集合的感觉。
嗯，我也觉得，因为我有时候我就很讨厌很多人的人群嘛，可是像在昨天那种场合，就会觉得哇，大家是有一个共同性，你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感、归属感，就说啊，大家都很喜欢台上的人
啊。对，然后我刚查那个段子，不是隐形人，他叫消失
啊。好，刚才立伟帮我纠错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段子叫做消失，但大家都可以去查。
好，你们有没有要接15分退是不是？
好，所以大概是我们前几天小小的分享。那本集的主题是上一集临时被插播的公审文化与公领域的话语权。那在开始这题以前，就这题上集在聊的时候，其实就有讲过，反正因为海鱼圈前阵子很热议的一个话题，重要爆发的节点都是在网络上发生的，在网络上的一连串的抨击，甚至是他 po 的图是带刀的小狗，或是他提到的一些词，或是他比较有针对性的用语，都在网络上引起了大众的讨论。就是所谓，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在公审，就公审这件事这个词，一部分还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特别想要来讨论这件事。那我就想先从另外一件事情，前阵子我看到一个算是 KOL， 他先在现实动态里面说她跟她自己的丈夫发生了一些事情，她的丈夫就是长期以来挪用她账户里面的钱，甚至她丈夫的很多身份职业都是基于欺骗的关系。她一开始的时候先在现实动态里面分享了这件事情，后来好像因为例如你只从现实中开始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没头没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以及他自己相对来说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希望透过把这件事情的遭遇发生他的心路历程交代出来，所以他后来在自己的 IG 上面连发了5篇贴文来讲他跟那个男生的相识的过程，为什么他们两个最后会想要步入婚姻，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什么样子小小的疑点，但又被怎么样带过，但最后爆发出来以及对方没有办法认错，没有办法厘清这件事情的那些点是什么，他用了目前看起来是5篇文章在交代这件事情。我当下看的时候很，我先来念我那个时候把这5篇文章看完以后我发的一篇对子，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当下看完的时候在想什么。就是我觉得简述几段我有写的东西，我说把自己的痛苦摊在大众眼前是一件既勇敢又令人心疼的举措，用争取话语权去对抗一个难以复位的正义，但这也是危险的。若连接的版图一旦庞大起来，当每个情节与情绪被摊开上网，诠释与发展的可控性降低，镜头越近就越失焦。阅读后却无能为力的经验，无论反复体验多少次都令人寒毛直竖，连一颗代表暗赞的爱心都显得残忍。因为类似的事情其实过去几年都会发生，那其中一件事情是王力宏的前妻当时在指控王力宏做了哪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用雷神之锤这个词，然后我里面有拿它来对比，我说与雷神之锤不同的是雷神之锤就是后者展现的是一个咎责、愤怒与玉石俱焚的复仇之意，你并不会读不出他文字里揪着领子对方咒骂的意图，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与否，读者都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一个安放自己的位置，叫骂或是辩护。相反的， 可是在这篇文里面，这个状态里，读者反而成为焦虑的对象，因为人们并不熟悉，当受伤的一方并不急于阅读他人的痛苦可以如何自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比无条件揭露所有事情还要困难，还要煎熬，还要更容易引发不可磨灭的创伤。其实有点像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然后写下了这篇文，所以后来在看到那则韩语新闻的时候，想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然后尤其是我所看到跟我后来有分享给立伟的那五篇文，因为就真的是被吓烂。那个被吓烂不是怎么会发生这样事，我觉得我看过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我也不太会觉得光怪陆离的事情怎么会发生。我被吓烂的事情是一个人要鼓起勇气写下这样的东西，尤其那个 KOL 自己，我就不交代他的背景，但他过去某种程度上也承受过大众舆论的关注跟压力。我知道他是比起任何人，至少比起我或者是比起立伟更加了解被大众瞩目的时候那个失焦的状态，那个舆论压力会是多沉重的负担。但他却在这个时刻以这样子的方式书写他所面对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说很勇敢也好，那你要说很令人心疼也好，然后我就有点想要来找立伟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有点好奇的是，所以我会很好奇的是，克劳高雅怎么去揣想他发这篇文的用意吗？因为他毕竟是个公开账号，他在发这篇文，可能他有说他要寻求的是什么意图吗？我有点好奇克劳高雅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我马上知道他的 reference 是过去的 Me Too 经验
啊，是哦，
他做了一件
事吗？
他是同时在做私下的法律咨询的同时，他希望能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还给他一些话语权。他就是从他过去发过的一些限动或者是贴文，可以很明确知道他会积极希望透过获得公众的话语权来帮这些受害者复位。所以当有点像他开始了这段故事的时候，以及他去交代的那些过程，你要说是婚姻诈骗也好，或者是在他在情感关系里面遭遇到不当对待的案件，当我今年前一阵子看到这一篇文的开头开始写的时候，我被惊讶到。被惊讶到的有很多点，当事者出来说话的这一个方法，可是挪用到了一个大家相较来说比较少谈论跟环境，大家不太常看到这样子的当事者当面出来说。你顶多看到例如一些律师的 KOL 来谈他遇到了什么样子的案子，然后那个案子的双方怎么样去谈论这件事。然后第二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应该要怎么去理解他，我要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知道他写出来就是想要不被其他人扭曲这个故事的诠释权，这件事情也可以被理解，而不是例如被纯粹的指责。但真的吗？就是我同时也会觉得事情多奇怪，这件事我并不少见，但我害怕的事情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少见。而这件事情一旦被摊开上网，你甚至把自己的情绪摊开上网，当一件事情只有细节被摊开上网的时候，被质疑的只有细节。可是今天如果连你的情绪都被摊开上网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判断别人，然后会觉得不管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要是我的话一定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就对我来说，我同时可以理解他做这件事的动机，可是我又同时觉得你这样做很，我觉得很傻这个字不好，但是很令人心疼。你怎么会最后想还是想要用公共话语权的方式帮自己找到一个位置？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想象，尤其是把一些个人经验分享上网？ 诉诸关注或是诉诸话语权这件事情，我们究竟可以怎么理解它。应该说我会希望例如透过讨论这个东西，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希望可以透过群众帮助他诉诸一些他想要诉诸的事情，去对抗一些他希望可以指控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子的公共话语权失控，去回头反伤那个原本要讲的话，就他又是一个双面刃。如果未来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到底可不可以去用这样子的手段？你认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以这样子的方式书写吗？如果
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是先被提上公领域的时候，我才可能用这个方式。我可能对这部分比较没那么乐观一点，我不可能用我的文字去把整个事情这么清楚的描述出来，我可能就不会采取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可能这东西有涉及到第三人，那我可能会采取保护的立场。但是如果它有牵扯到其他细节，不得不披露也阐述我的立场，那我就会去书写它。但是还是很大一部分会看那个事情发生的状况，或比方说过去牵扯到的是很私密的过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讲或不讲。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尤其我们看到很多娱乐圈事件，他们都存在这件事情，它有太多的私密细节，而这些私密细节理论上不应该要被公开，除非今天公开的对象他有一些要追求的事情，例如已经被污蔑的某一些事实跟诉讼有关系的。就除了这样子的案例以外，我们会看到很多私事被提出来，而你我身边他们很多时候提出来也不是为了这些，也不是为了回复事实，也不是为了回复真相。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他追寻的是一个复仇的心态，有点像是他把利刃丢出去了，然后他希望有人接下他的利刃，希望伤害到的那一方。我会看到很多时候，因为这世界上的人就是各式各样，有可以同理你的，一定也有可以同理对方的，但也有单纯不嫌事小，就是单纯想在网络上面吃瓜，享有话语权，或者是我们看到那种酸言酸语，就你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就不会对人家这样讲话，你却看到有些人会在网络上面对别人讲这样的话。而很多人，尤其我觉得尤其是公众人物，他们长期以来都在一个拥有群众力量的讨论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件事有力量，可是他们却会疏忽了这个力量同时本身带有的伤害性，甚至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他自己。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小心的，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或是我们看待有人只能透过这样的方法达成他想要的效益的时候，对这个故事本身说出来那个人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就是一个人想要试图透过怎么样的立场去改变舆论的风向，或改变舆论可以造成的或想使用舆论的力量，要去体验到这个现实状况的因素。因为我脑中一直想的可能跟靠高也不一样的是，各种政治领域的公人物，他可能用某个方式去对一件事情做风向的引导，打击与他无关的人，或者甚至不一定要政治领域啊，比方说小学生作画然后被百万 YouTuber 发文批评，这个时候因为你一天接受的资讯已经是爆炸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这些也都是所谓的网络工程，都算是操控舆论场的手段，只是我们一直参与其中而无法脱离，我们一直是某一件事的共犯。就算是共犯，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去提醒自己这件事的存在。就我不觉得我们能够脱离到多大的程度，但也要去意识到这个理想还是有存在一点可能性。
我觉得有时候群众他能够理解到的极限是这件事对与错，而你的追求如果发生在对与错之外，就是不只是对不只是错之间的时候，群众会没有办法发生，群众最后还是会分裂出一个这件事对跟这件事错。尤其我们在看有情绪的 文章的时候，这个东西情绪高涨的情绪会让对方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错意这件事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看似如此矛盾的事实却同时存在。而这样子的事情也是我很常在看那种尤其是感情的对部新闻，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要追求就是一个我对，或者是如果我说你错你不认可，那我就让大家都来说你错你就会认可了吧。而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身边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想要
寻求多数认同。
对
对我来说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很明确的可以判断这个人，假设不要讲政治人物好了，假设讲感情绯闻啊，他就是想要简简单单的利用清楚划分阵营的事情去攻击其他人，你要说要怎么判断他到底是在讨拍还是他是在真的想要诉求公众的舆论，有时候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不希望事情闹大跟他希望事情闹大的那个意图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模糊，或甚至有一点好，比方说消息来源好了，这个人我到底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先划定了我对这个人的判断，这个是感性上的因素。我不觉得我可以在完全抽离的状况下去判断很多事情的发生，舆论就是有点是社会的或某个群体某个社群平台的集体共识。就好比说当某个网红想要操弄选举后在做票的疑云，后面的确因为整个社会整体共识是对民主制度是有信心的，这件事就没有被操弄成功。但是在选前很多的包括假新闻或后来被证明是自导自演的东西就有带起一波舆论的风向。我觉得刚好是这种事情的发生就有机性很大，各种各样的力量再去彼此的互相拉扯，然后最后会走出一个方向。对我来说舆论要怎么走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定想要他怎么走就会变成怎么走的情况。
那我再举几个例子。之前去年底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是我大致的念一下有人写这件事的经过，然后这个事情是跟记者的追问权有关的一件事情。简单来说，赖品妤也就是民进党籍的立委，他在被追访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后他跌倒了，这件事情以及他后续发生的相应群众对于这件事的讨论，我会觉得这件事的讨论跟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主题有一点关系性，是他同时又分成很多不同的阶段。在那个新闻的现场，从后来的影片里面来看，即使记者没有直接的推到赖品妤，但是赖品妤在那个当下因为来自追访的压力所以跌倒了，赖品妤当下也有一个很明确的环节说，诶，你为什么推我。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因为这个新闻的事情又跟可能长久以来在选举新闻的追访这件事有关，所以很多的论坛或是很多的脸书甚至我们自己的朋友们之间也都会评论这件事。而评论这件事它有不同的讨论方向，有些人认为只要他没推他就不存在，例如赖品妤就不可以说你怎么可以推我，他们会说就没推，就没推干嘛说我你推我。可是有些人会认为你给予的这个压力即使你没有推到我，你仍然对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舒服，这个东西不舒服让我跌倒仍然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我们应该要基于这件事情讨论。而当下当时的那个记者然后以及这个记者所属的电视台也就是中天新闻后续有针对这件事情发文或者是不停的例如拍影片或者是用自己的角度叙述出来说我确实没有碰到赖品妤立委，然后他也认为在那个当下被反质疑说你干嘛推我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而他说出来了这件事情。那后续又再加上一件事情是那天晚上因为中天新闻发的这些东西以及记者本身发的这些东西，然后民进党中央又后来又再出来开了一次记者会来谴责就是这件事的行为。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都是我们看到群众讨论一个东西以及群众讨论的一些东西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认识的公共人物，这两件事情是有相关的。 然后也是我当时觉得哇，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被舆论看见，舆论到底怎么讨论它，是很难控制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去年觉得很值得，就是它整件事情的发生过程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因为它两方你都可以把它认知为一个相对来说有话语权的对象，一个是记者电视台，一个是立委，是政治人物，而这两件事情交错的时候，就这个讨论方向是好的吗？是对的吗？
嗯，我记得事件发生当下我好像有去看影片，
嗯，
就好像是没有真的碰到，但是可以理解在那个情况下的压力被解释成推。
那当时你看到 PTT 的留言，
就是啊，他就没有推，或者是有人也开始人身攻击，或者是纯粹酸的、急的都有。
从这个例子，觉得他有趣的事情是，争取话语权有时候是我们在争取某些事情的权益的时候一个必要的手段。那追求这个手段的方式，不管你是上新闻、受专访，或是现在单纯的拍影片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或是你在爆料公社发文，在 PTT 爆挂，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方法。做新闻有时候也是这个状态，访问一个大人物，访问总统，访问立委，他必须要透过比如步步进兵的方式，他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回答，因为你要试图去突破从权力领域下所建构出来给他安逸的空间，你必须要去突破他，追访他，你才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大众会想要知道他的回应跟回答。这件事情仍然会变形的发生在我们刚才讲的 PTT 爆挂、迪卡梦到，就是自己的板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但这件事情它会有一个极限，它也有可能会造成他人受伤，有可能会发生你不并不想要发生的事情。我也相信那个记者本身他在做出这件事的时候，他并不希望，即使他无法避免，但他也并不希望例如有网友像刚才立伟说的人身攻击，或者是单纯的酸言酸语，他一定不是期待获得这样子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发生到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变化，是当后来这件事情舆论起来以后，一部分又会回头来谴责这件事情，好像从来都不应该发生，或是想象记者要温良恭俭让的访问，他又会失去了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在公共领域讨论一些事情，或是失去了我们为什么要有记者的一个前提或是目的。很形象化的用一个单一事件去呈现了很多我们在公共领域里面会看到的事情。嗯，想要透过这一集讲的，当你认为就算是怎么样子的个人经验、私密经验，它一旦被放在网络上，一旦被赋予了关注，不管是你的朋友的关注、新闻的关注、脸书上面不认识的人的关注、公领域的关注，就即将面临一个可以说是失控的社群时代。那在这个前提下，群众的力量虽然可以被认知为一个力量本身，但它也有可能是回力镖，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双面刃。当你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群众理解的或许是 ABCDE， 但有可能群众可能只会理解到 AB， 有时候甚至是以为它是DEFA 等等的。当你面对群众越大的时候，他可以认知的也越极限。同样要小心的事情是，不管是他人想要运用你，或者是你想要运用他人，就声量永远不会是正义的标准。当然所谓的正义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想象，只是你希望透过群众力量所发生的很多事情，有时候不会如你预期中的发生，有很多事情还是要记得回到法律或是专业的咨询才能够帮助你。然后在看待他人的，比如在看待很多网友的回应的时候，或者在看你自己身边的朋友，他们就是网友的本身，跟你自己本身就是网友的一环的时候，给出什么样的回应也是我们至少能够去控制或者至少能够去讨论的事情。小心这个东西对于任何一方的影响，不管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小虾米，不会到影响到任何人。然后这是这一个社群时代我们 需要慢慢去培养出来的一个网络素养。我可想象中的未来只会越演越烈的事情。
嗯，
那下一集立文要出什么？
下一集要来问问克拉高雅的最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首歌是什么呢？那这个主题是源自于知名乐评家马世芳老师，他在台科大每年都会开的一堂课，他会开一堂跟音乐有关的课，每个学期都会收集他的学生们对于这个时代最能代表他们这一代人的一首歌是什么，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是要现在十年以内，他不限语言，不限国家，不限地区。那我觉得好像我们也比较少探讨，我觉得这一题虽然只能选一首歌，但我觉得可以请克劳高雅来选择，如果真的你在上这堂课，然后你要选一首歌的话，你会选哪一首歌？那你曾经想要选的那些备选的曲目是什么？如果拿掉十年这个限制的话，你的选择会不一样吗？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这一堂课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对这些变化是不是有感的？因为它每年上课的人大部分都是18到22岁的大学生，所以它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一个年轻世代对于怎么看自己这一世代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也是很好奇克劳高雅的选择。十年哦，所以
十年内
2024年录影的话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也可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会怎么去定义我们这一代人呢。
没关系，我现在想的例子已经是十年了，
那这就是下一集要出的题目。
好，我已经想好了，下礼拜来跟立伟分享。那这就是这一集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伟，
大家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